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信息是神的赐福和人的失败。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Peaks and Valleys》。这个作者呢是斯本森·约翰逊，有中文呢就有人给他翻译成了这个风雨谷。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呢就是同一个年轻人的一个遭遇，他讲了他的故事，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风谷的理论。那我捡了几点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他说呢，每个人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高峰和低谷的时候，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这个高峰和低谷不仅是外部的顺境或者逆境，也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反应和心态或者感受。他说风与谷是相连不分的，今日顺境之错换得他日逆境，今日逆境之智可以换得他日顺境。他说从高峰上迅速跌落低谷的原因往往是不了解真相的骄傲自满，从低谷里无法振作起来的原因往往是不了解真相的忧虑恐惧。说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列王记十章与十一章的信息。通过所罗门的风雨谷来学习我们的一生如何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服事如何来讨神的喜悦。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习到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的献殿的祷告，但是神同时也警告他说，你如果是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如果说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受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一位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外面中作为笑谈，作为讥笑。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来说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说它是一个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所罗门和他的子孙如果是不顺服神的话，他的后果是不可设想。所以所罗门的献殿的祷告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高峰，从此之后我们就发现所罗门的生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所罗门的子孙，我们学列王记，我们这样学知道只有八位好王，在20位王当中只有八位是好，其中呢有三位是比较优秀的，就是亚撒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所以说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他生命的一个高峰从此之后我们就发现他已经在下落了所以说也因着所罗门的失败他的后裔失去了神的赐福，他的国家分裂，直到北国被亚述掳去南国被巴比伦掳去。说今天的经文呢是有关神对所罗门的赐福和他个人的这个堕落。我把重点呢就是放在这个他的堕落和给我们的教训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一切。所以我今天这个大纲呢也包括那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讲到了神的赐福。第二点呢就是人的失败。然后我们看到神对他的惩罚。最后我们就是一个应用反思。 啊，我们一起来，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的第十章一至九节。《列王记》第十章的一至九节，我们先读这一段。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了。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的王室其上的珍珠美味，君臣分立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中的衣服装饰，又见他耶和华殿台阶，就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好，我们再打开十一章。好，十一章的我们开始读，一至十三节。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弥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罗，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都这样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竟行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果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说神对人的赐福是多方面的，最近呢，我们在读一个生命记，从这个在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有许多的领受。当神说对以色列人赐福的时候啊，他的赐福往往不是单方面的，不是指着某一个方面来说，他是许多许多的方面。 几乎包裹着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比方说在申命记的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当神说他要爱你的时候，赐福于你的时候，你看他说他要使你的人数增多，他要使你所生的所地产的啊，并且乌菇新酒和油牛犊羊羔啊，都很多。他说你蒙福要胜过万民，而且他说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了。耶和华是一切的症状都离开你，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赐福是包括许多许多的方面。那在列王记第三章，所罗门去基遍献祭的，在基遍他在夜中的时候呢，耶和华呢就主动的向他显现，就对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我就赐你什么。”说你可以求。这个时候刚刚做王的所罗门非常的谦卑，他没有求长寿、富足、财富，而是为了治理百姓，他求神给他智慧，让他怎么样来判断他的百姓。这时候在列王记的三章的十一节、十四节，神就对他说：“那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受，我就应许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在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的赐福也是包括是许多方面，神他要智慧，神不仅给他智慧，而且让给他有财富，给他有尊荣、有荣耀。可是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长寿神却没有给他，说神在这下了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是效法你父亲大卫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律例，我就使你长寿。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没有长寿，他只活了大约是66岁就离开了人世。上次小华长老给我们分享的真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在列王记的四章的这个上四章的29节至34节，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段概括性的一个叙述，描写了神给所罗门的这个智慧是多么大。他说，神给所罗门有广大的智、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这个广大的心就指着他的博学多才，他说他的智慧能够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这个东方人呢，就是指的是当时的那些阿拉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那边的亚述、巴比伦人，因为这些地方人都是有智慧的，所罗门的智慧要超过这一切，而且呢要胜过当时一些有名的智慧人的代表，他的名声在这个周围的列国中来传扬。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两类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很高大的，直到墙上那些微小这个牛膝草，又讲论分心走兽、昆虫水。所以说当时天下列国的人都来这个地方来拜访他，要听他的话。那所罗门的智慧给他带来了丰富的这个财能力在九章的下半段的时候呢，就记载着说，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建造国家的城市建造集货城，而且呢，他也建立了这个一个红海的一个船队，展开了国际的贸易我们也看到他的红海的船队从以色列的南端，这个南地的南端，以色列红海到了也门。阿塞比利亚，非洲的阿塞比亚这个地方，他可以出海做买卖，去弄金子。所以说，在王上9章28节就说，他们到了俄非，从那里得了420塔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是很多的金子。这个俄非是一个采黄金的地方。说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第十章呢，我们来看这个所罗门这个智慧。这个十章的第一段就是示巴女王来访，那示巴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就 刚才那个图，或者说是它的对面的这个俄塞俄比亚，这属于非洲的一个地方啊。那当时呢，就是啊，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000公里的样子。旧约的圣经曾经记载，示巴的骆驼商队经常的经过这个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商道啊，经营黄金、宝石和香料啊，这在这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记载啊，他是做买卖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所罗门的红海的船队就和也门的，就和示巴的骆驼的商队呢，就有了一个竞争。所以说，示巴女王啊，带着她的人马啊，来到这个所罗门这个地方，那他是听见了啊，以耶和华啊，所罗门以耶和华所得的这个名声啊，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听到了所罗门以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啊，带到一个庞大的一个队伍远道而来，很可能是和所罗门呢进行贸易方面的一个合作。那他出了很多的难题，就是要问所罗门，这些难题也可能与贸易有关系。他见了所罗门之后，圣经上说，他将他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他的目的本来是来难为所罗门的，可是没有想到，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问题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所以说，因此使得这个示巴女王啊，看见所罗门啊见到的这个啊这个他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觉得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一个人。特别是当他看见他的这个皇宫，看见他这个桌上摆的吃的喝的，看他的君臣啊，这个仆人啊，他们穿的衣服，他们又见说是这个所罗门上耶和华台阶这个姿势等等，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什么叫神不守舍？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示巴女王对所罗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示巴女王对所罗门说，她说，我在本国里边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实的。前面是听见所罗门的名声，现在是亲眼看见了所罗门他做的事情，看到他的智慧是一个真的。她说，我显现不信这些话，即使我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伺机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示巴女王这个人经常做买卖，到处跑啊。她的见过的这个当时的周围列国的领导人多了，但是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所罗门这样有智慧的领袖。所以说，示巴女王她不认为这是来自所罗门本身，她把这个荣耀归在神的身上。示巴女王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在第十章的23节、24节有一位啊，有一个结总结的话，他说，当时所罗门的智慧、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给的智慧的话。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的财宝都是非常的多的，说他的财富非常的多，他每年的金子就是有666个塔连德。弟兄姊妹，我算换算了一下，666个塔连德大约是22.8吨，相当于23吨的金子，也就是他每年的收入至少有23吨。还要加上那些商人、那些什么杂族的诸王、国中的省长所给他献的金子，他很富很富有。说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宫里边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在他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他的银子多如石头，你说他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人。所以说，所罗门是一个很富有的，他的智慧、他的财富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荣耀。所以说，刚才我们就看到了 他的名声传扬到列国当中去，十八女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普天下的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要听他智慧的话，而且要给他带来很多的公务，每年都来啊，每年有一定的定例。所以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他所管辖的诸国都来向他进贡来服侍他。所以说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财富和他的荣华，这是神赐给他的一个礼物。神使所罗门有一段非常有荣耀辉煌的一段时期，这些智慧和财富是他能够治理国家，能够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但是也同时是他陷入了骄傲和奢侈当中。作者借着示巴女王的拜访，把所罗门推向一个声誉的高峰，之后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的声望迅速的下降。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和十二节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第十节说，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塔链的金子是四吨的金子，他来的时候带了四吨金子来，与极度的香料送给所罗门。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增，这就暗示着他的顶峰开始走向下滑。那在十二节继续说到，当时王是用檀香木给耶和华的殿和宫做栏杆，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过，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就直到作者写列王记的时候。所以说所罗门的顶峰在示巴女王来的时候，他的声誉是最高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下滑。那我们需要来理解的就是所罗门的荣耀他下滑的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下边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他的失败。在谈他的失败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申命记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神透过摩西要告诉他们，将来如果你们想立王的话，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他说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夺利妃嫔，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从这些经文当中你就看到所罗门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第一个，他娶了许多的外邦妻子。圣经里说他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从摩押来的、亚门来的、伊东来的、西顿来的、赫人那边来的，你发现这些地方都在周围那些国家。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他学是恋爱这些女子，所以说圣经里说他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有300，加起来是1000多人。那所罗门的堕落我们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他应该从娶了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子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当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他一面为百姓祝福，一面带头违反神的命令。他可能是为了效法周围的国家，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巩固他的政权，毕竟在当时埃及是最强的一个国家。他却忘记了他做王不久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在5章4节，当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推罗王西兰就来拜访他。所罗门对推罗王西兰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但在这个地方，他所爱的人、他所爱的事、他所爱的物渐渐在他的心里边就代替了神。所以说他就开始拜假神的偶像。这里讲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顺服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他不仅去随从别神，而且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求坛，在那里做偶像崇拜，并且为了谈那些外邦的女子也建求坛，要一起来崇拜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是所罗门他违反神的命令的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就是他为自己加添马匹，多积金银。他的马都是从埃及带来的，因为神不让他们从埃及去弄马，他仍然是他的商人一群一群的从埃及买马。神不让他积很多的钱财，但他每年的金子就是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他的金银无数。当时他犯的第二个罪就是他是骄傲奢侈，因为他的财富很多，他的金子多的用不了，他就搞了许多的面子工程。他用他的金子做挡牌200面，用金子是每面金子600舍克拉，600舍克拉相当于6.8公斤的金子。然后又用锤子做盾牌300面，每个金子是3米纳，三米纳就是大约1.7个公斤，都放在利巴嫩的宫里面。而且呢，圣经上说呢，他用象牙造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是6层高，12个台阶，6层高，两边有12个狮子，这个宝座全是用金金包裹，列国中是没有这么做的。所罗门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以说他还聚集了战车战马，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前面说过，真正使他四位平安的是一个花神，他不需要挡牌，也不需要盾牌，他也不需要战车马兵，他需要的是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事实上他这些挡牌盾牌这些战车马兵后来都被别人拿走，埃及人拿走，亚述人巴比伦人给拿走，所以说他这些财富都成了别人的。鉴于他的这个违反神的命令，神就决定要把他的国给夺回来。耶和华向所罗门来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吩咐他不要去敬拜别神，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假神，曾经3次勉励他要尽守耶和华的戒律命令，但是呢，所罗门呢仍然偏离了神的教导指示，所以说神就说我要把你的国来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我们说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神没有把他的国全部夺回，因着他父亲大卫的缘故，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只是说从他的儿子手中把他的国来夺回来。所以说神呢就兴起了3个敌人，一个敌人就是以东人，就是东面的以东人，兴起他来做所罗门的敌人。第二个呢，又在北边兴起来一个敌人亚兰人，他呢也做所罗门的敌人。然后呢就是兴起了他的臣仆这个耶罗伯安，他呢就开始举手来攻击我。有一个先知就对这个耶罗伯安说，将来要把这个国从所罗门手里边夺回，将10个支派要来给他。那所以说这段信息呢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那这个故事可以讲到这个地方。那下边呢我们需要对这些故事呢要做一个反思，也联想到我们自己。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蒙神的赐福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曾经读到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是吧？圣经上曾经来应许亚伯拉罕，神要赐福他，使他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可是在创世纪的18章19节，19节是这样说，他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这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蒙福的一个秘诀，就在于他和他的后代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秉公行义。那圣经一再的来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智慧和聪明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是没有和神连结的话，那我们都是一些小聪明。所以说我们应当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计划，来与神的计划有个连结，放下我们自己的理想，拥抱神的理想，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愿，顺从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服侍主。那第二点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你要保持对神的忠诚。我们有一次的属灵的经历，不一定使你变得更加的属灵。所罗门，神向他显现两次，要对他说话，要鼓励他，但是没有使得变得更属灵，他在后期就偏离了神。那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可能经历过一次、两次、多次神，都有属灵的经历，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骄傲的力，我们只有按照神所要求我们的，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说今天我们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可以说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包括我们在家里面和我们的夫妻之间，和我们儿女之间，在工作单位和我们的同事之间，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的关系，这都是建立在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之上。如果我们和神之间没有这个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是处理不好的。我常常有人说，就是我们爱神，但是圣经上说，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教导我们说，遵守他命令的才是真正的爱他。所以说我们要也是和神之间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对神要忠诚。那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思想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警惕这个奢侈和骄傲的事情。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来依靠神，靠着神度过我们的困难。可是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要挑战我们的品格，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献给神，感谢神？我们是依靠我们拥有的一切来生活，还是说我们要带了一个感恩的心来用在神的国度上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北美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可是有很多有贫穷的人，很需要我们去支援的。宣教工厂上他们都很需要钱，我们去印度去尼泊尔的时候看到那边的人真的是很贫穷。所以说我们需要警惕奢侈和骄傲。中国有一个清朝末期这个大家可能都认识听说过，这个人叫曾国藩，他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有三个，一个是奢侈，一个是安逸，一个是骄傲。所以说当人富足的时候就很容易变得骄傲。所以摩西在申命记八章十一节至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我们富足的时候，往往忘记了那个真正赐福我们的赐予者，而把这一切的富足、财富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挣来的，忘了是神在背后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在历代之下曾经记载，这个后来这个乌西亚王， 他当时他的国家非常的强盛，那么他就因强盛就心高气傲，他就要进耶和华的殿，强行要在那边烧香献祭，结果他的额上突然就冒出大麻风，那是神要惩罚他，说乌西亚这个人，这个王当大麻风，直到他死日，他就在住在别的宫里面，他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他的儿子来执政。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三点，要警惕奢侈和骄傲，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要分享的第四点，就是要我们要远离世界的诱惑。今天神的百姓爱世界的一个结果，就是被世界同化，失去了爱神的心。今天可以说这个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是非常严重的。有许多人分析今天教会衰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世俗化。我们都爱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爱神的心。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心里有多少偶像。所以说约翰一书里边，使徒老约翰就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啊，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犯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注意最后这句话，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保持对神的忠诚，警惕骄傲奢侈，远离世界的诱惑，这些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学了，我们都知道，可是靠自己的老我，我们是做不到的。你可能做到一时，但你不能够坚持下去。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批评所罗门和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多么不好，他们做的怎么偏离神，不守神的诫命律例。我们不需要批评他们，如果是我们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教训当中能得到一个警戒。这一切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靠神的帮助。所以说一切问题的核心都是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守神的诫命，不能够忠诚的来爱神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那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末世的时候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赎罪，是让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神来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那耶稣复活之后，他把圣灵来赐下来，使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主的话，圣灵用来帮助我们能够对神忠诚，能够警惕骄傲奢侈，可以使我们远离世界的诱惑。那我想呢，用使徒保罗写的三节经文呢，作为今天我讲到的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诵读。顺得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得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感谢主神的话语。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经文来对我们弟兄姊妹说话。那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敬神爱人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来赐福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